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最近全球股市真的是狂涨特涨，这个频频在写下历史记录，这个礼拜台股也写下了历史记录，最高指数来到了接近20400点。不过呢，就在大家哇这个看到指数惊叹20400点之际呢，它就唰瞬间下杀了400点，一度这样子在盘中破了20000点之后再拉起来。这个礼拜台股是在这个20000点到20400点之间这个高档震荡的行情不过呢，今年第一季已经是结束了，各位看到第一季台股是涨了足足有2000点之多这涨幅可以讲说相当的大了涨点是相当的多。但是呢，你说台股是这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股市这样涨的吗？当然不是台股也是跟着涨跟着美股屁股后面走。大家知道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出现了这个十年来首次见到了连续5个月的上涨，连五涨，也就是从去年一路涨到现在已经是连续涨了5个月，这是十年来标普才看到的这个月连续5个上涨的记录。那另外呢，标普整个第一季涨了超过 10%， 连续2季度都超过 10%， 也就是说去年第四季是涨幅超过 10%， 今年第一季同样涨幅超过 10%。 从去年的10月23号标普的低点上涨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足足涨了有 30% 了，所以全球股市真的是在频频写历史。那你会问说，为什么全球股市这么强呢？全球央行不是处在利率的一个高峰吗？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在 4.5， 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呢在 5.25 到 5.5 的区间，4% 到 5% 甚至 5% 以上，这么样的高利率居然没有把金融市场压垮，很多人产生很大的疑问。所以这种股市就这样延续大家在疑问下面惊叹号下面的金金涨的一个格局。我个人就觉得啦，最主要还是全世界的资金非常的充沛你可以看到像台湾两档 ETF 居然可以募集到将近2500亿的这个资金这可是真金白银直接拿下去投资了这个投资人可能是解定存啦或者解保单啦，拿去买 ETF。不管是你钱从哪里来，毕竟这2500亿的现金是一下子瞬间这样发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台湾资金充沛台湾资金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象征不过这资金这么大的一个动能如果 不好好的这个疏导的话，恐怕后面也会产生一些大家所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一个重点不过资金面非常充沛是事实。你可以看到美国房价也是连续涨了10多个月，你说美国的房价已经这么高了，但还是继续涨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最新这礼拜发布出来的 Case and Shearer 美国20大的房价的指数洛杉矶也好 San Diego 也好，这两个城市的房价都比去年涨了在 10% 上下，哇，一成的涨幅各位想想看，如果这个房价放到台湾，央行不跳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在美国，美国不但 房价涨，股市也涨房价创历史新高，股市创历史新高，为什么？因为资金还是相当的充沛。你说啊，联准会虽然说在 QT 收紧水龙头同时呢，把利率升到 5% 以上，但问题是，美国联准会现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还有7兆美元以上还是比以前的3-4兆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多了非常多，代表美国的钱还是非常多它没有办法瞬间回收的，所以这些钱呢，自然涌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尽管现在利率那么高 5%， 但大家的企图心更高，我还要赚更多钱， 5% 不够看，我要赚 10%， 我一年要赚 10%。 所以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几档 ETF 就是那种所谓的三倍的 ETF， 什么标普三倍、费城半导体指数三倍、纳萨克指数三倍的这种 ETF， 什么 QQQT， 各位有听过吗？你有听过 QQQ 对不对？你可能没有听过 QQQT 是什么。QQQT 就是纳萨克100指数三倍的 ETF， 一倍不够，我要三倍。现在投资市场就有这样的一个气氛。好，那这样气氛呢， 不由得使人想到会不会出现这个泡沫爆掉我个人是觉得短时间也许这个热度还会延续下去但中期其实这个泡沫在吹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隐忧只不过呢，到底什么时候爆破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还是要这个小心谨慎的来观察一步步来看待。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美国的重要的经济数据第一个呢，就是首推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消费信心指数。各位看到这个数据 主要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公布消费信心的同时，还会公布对一年跟未来五年的通膨预期，就是短期通膨预期跟长期通膨预期。然后未来五年的通膨预期呢，从二月的 2.9 下降到 2.8， 创下2023年9月来最低。这其实对联准会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联准会最怕什么？通膨预期一旦形成，而形成了所谓通膨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面。那至于三月的消费信心指数呢，它升到了79.8， 79.8 将近80了，相当不错的一个数字，月增了高达 3.3 了，那创下2021年7月以来，就是当时是 81.2 以来的一个高点。换言之，如果上到80再进一步挑战81的话，就会创2021年7月以来的新高了。这是优于华尔街预期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共识的状况。好，那回到了台湾的情况，美国的消费信心啊，包括这个通膨预期啊，一个通膨预期下降，一个消费信心上升，这其实基本上显示美国的经济还是在一个相对良性的行进式之中啊。那回到台湾的状况也相当不错啊，国发会这个礼拜公布出来二月的景气灯号，大家看到虽然还是维持这个所谓绿灯的啊，绿灯也就是温和的一个经济情况啊，温和的一个景气情况，既不过热也不过热，而且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灯号，它可能会要往这个相对比较偏热的一个景气走哈。那但是综合判断分数再上升了2分，好，已经到29分了哈。另外呢，要转向黄红灯，也就是绿灯上面的一个灯号，就是黄红灯。黄红灯上面是红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下面哈有五个灯号。那如果要转向这个黄红灯的话呢，要达到32分。好，那现在目前的分数是29分，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再3分就会进入到景气趋向热的哈这种所谓的黄红灯了。那至于说要到警戒区的红灯的话，要到38分，那就相对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分项指标里面已经有转到红灯了，比如说呢，在海关出口值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红灯了，而且它是从黄红灯转向红灯的。另外呢，股价指数现在也亮出了红灯，代表现在股市是真的非常热。我们过去有讲说红灯卖股票，蓝灯买股票，讲的是整体的这个景气灯号，不是单向的股价指数的灯号了。不过呢，我觉得股价指数的灯号来到红灯，我们其实也要稍微要这样居高思维的一个想法。其实要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然后来到红灯，我们其实也要稍微这样居高思维的一个想法，其实要，我是觉得是要有啦。好，那回到刚刚我们谈到的主题，就是这个礼拜两档 ETF， 一档已经挂牌了00939，它是持续在这个破发的一个状况，就是跌破它的这个 IPO 价格，挂牌价格15块钱。那另外呢，00940在下礼拜一要挂牌，就是4月1号愚人节，同时也是第二季的开始，会有一个待望第二季行情的效应吗？我们今天要来请教啊，金周刊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富旭你好。
陆阿兄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富旭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富旭这个是非常专精于纯股，同时呢最近对这些高股息 ETF 也多有个人意见，这样来请教富旭。在请教富旭之前呢，最近流行一个所谓叫双贷族，套利空间。过去我们常讲说这个渡边太太就是借日元去海外投资这种套利嘛，carry trade， 日本很流行，因为日本利率很低嘛，借日元几乎没成本，然后我拿去海外投资，可能有 4%、5%， 这叫做套利。就台湾现在有套利族什么叫做套利族呢？就是申办房贷增贷，然后呢信贷增贷的情况。现在目前银行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大家拿房贷去增贷，然后呢拿信贷去借信贷，或者说呢，这个再去多贷一些信贷。结果他们说呢，因为说房贷信贷取得的利息的成本大概在 2.5%到4.5%， 这是年息啦。那对照 ETF 动辄它号称有 7% 的一个报酬啊，甚至 8% 的报酬啊，所以我中间呢就至少有 3% 的套利，只要这个 ETF 的价格不涨不跌，我一年稳稳赚 3%。
是，
这个叫做所谓的双套族。
是
双套族，希望不要变成 ETF 的被套族啦。
是，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个双套的所谓套利，我们仿效渡边太太是否可行呢？
这里有个盲点尤其是今年刚发行的 ETF 都说他们的配息率有 7%、8%， 要知道 7%、8% 是去年的事情。
对，
是去年的事情。你去年真的是有啦，因为去年2023年配的是2022年的股息嘛。2022年我们那个大赚啊，我们那个上市公司获利成长幅度很高啊。
那年台积电的 EPS 创历史新高。
对，但是今年啊，今年配的息哈是2023年的企业获利。欸，2023年连台积电获利都衰退 12% 吧，十几%吧，整体上市公司是衰退 28% 哦。去年是景气不好的一年，你不要被因为被股价所蒙蔽哦。去年以获利而言，我们是衰退的。
对，
所以你讲说，我觉得啊，假如今年的配息率，我觉得你要估4%到5%比较合理啊。而且这是建立在对，
4%5%，那就跟他们去借房贷、增贷或者信贷
对，没错，
出来其实差不多了。
而且这是建立在股价维持平稳，我们股市就一直维持20000点这样上下，股市不涨不跌，在20000点大家都平安喜乐的状态。那毕竟现在是股价一直创新高，一直上涨上去。你说假如拉回个1-2000点、2-3000点。那这些新的高股息 ETF 可能涨，因为它刚进场嘛，可能手上就会有怎样一些股票的一些所谓的资本利的损失，
就
价差的损失
，ETF 价格下跌。
那即使它持有这些股票有配息，但是因为价差损失，它可能还是会减少配息耶。
傅君，你刚刚讲说跌2-3000点是你自己这样真的这样觉得吗？
不是，
还是举例而已。
不是，我们跌两，你说整个股市涨这么多，第一季就涨了2-2000点，对对，那个你说过去一年大概也涨了30几%，那你只要说以技术分析的拉回，拉回个2000点，其实也没什么嘛，市场本来就涨涨跌跌嘛，对对，你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啊，我们做任何的投资都一样啊。我买的时候，我先把坏的想起来嘛，所以你假如说用比较正常的思考方式，现在你去做双套族，借钱啊，比如说借3.5%的钱贷款，然后去投资一个啊，它的殖利率只有4%到5%的，我是觉得蛮危险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所谓的高杠杆双贷族哈。现在目前36.3万人再创了历史新高，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上面统计2014年到2024年了，这十年间这个我们对照了这个前后十年一月的双贷族的贷款资料统计的情况，2014年双贷族的人数是29万多人，但2024年到今年一月已经到了36万3000多人，这个升幅是 25.1%。 那平均的房贷呢是333万，那另外呢2024年呢今年是568万，这个平均房贷也增加了 70%， 当然因为房价也上来了嘛。那平均信贷从接近54万到101万，哇，这个信贷各位知道相对它利率是比房贷高很多的，这种小额信贷利率是相对高很多的，它已经增加了 88% 了。那五大行库的房贷利率呢从1.96%上升到2.07%，因为央行升息的关系，所以升上来差不多是0.11%。所以这个双贷族的人数再创了历史新高。所谓双贷族就是什么，就是他既有房贷又有信贷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刚刚傅旭所讲的。你想看你已经背了房贷其实很辛苦，你每个月要还本金要还利息，然后你再去多借了信贷，那信贷利率又那么高，如果说你这个信贷借来钱投入了这个股市而产生不到套利的空间，同时你的那个买进的股票或者 ETF 的价格还下跌的话，你可能会面临到相当大的压力。好，所以傅旭，借钱投资到底有什么原则呢？
其实我其实是借钱投资的拥护者，
真的吗？杠杆的，
我自己也身体力行，
你是杠杆的拥护者。
对，我不融资，我这十几年都没有融资过，但是我真的是从房贷借了260万。我大概是7-8年前先借150万，然后在2022年又借了110万，那一年股债双杀嘛，我借了260万，事实上我也是借钱买股的实践者啊。
那你是你那时候双贷族吗？你有信贷吗？
我没有信贷，我是用房贷去借。那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建议大家你要借钱买股可以，你要遵循四个原则。我自己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给自己立下四个原则。第一个，我已经很熟悉一套年化 长期年化报酬率有 10% 以上的投资方法，嗯嗯，我已经很熟悉了，嗯，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能够借到 3% 以下的低利资金
，OK， 所以这样就有 7% 的空间。
对对对，哈。那第三个，欸，我借出来的时候，我的家庭的财务我要算啊，欸，至少3年呢，啊，哈，3年的流动性没有问题。哦，就是流，就是说啊，我这3年每年，譬如说啊，包括我借钱要还的本利啊，哦，我家庭的开销啊，哦，然后我就要准备这3年的一个准备金，嘿，至少3年是不会发生问题的，嗯，哦，然后第四啊，哦，借到钱之后，本来说要做价值投资的，
对，
不要因为马上借到哇150万，哇就又看到哦，人家这样就哦，哎，欸，某一档股票，哎，欸，可能未来一个月会大涨10%、20%，
叉叉电，欸，叉叉电，
对 对， 對，
标股买下去，
本来要说好要做价值投资，又变成投机了
，OK， 哎，
欸，然后就那你就沉溺在这种，
所以要坚定自己的想法，好，
所以
不要原则，
要专注在借到钱之后，要专注在自己的稳健投资方法。
所以这四大原则很重要，
四个原则把握住，那我鼓励你，哎，欸，还真的是可以啊，借钱投资。
那借钱投资跟储蓄险的相较呢？
哦，我这个哈，这个我思考很久，
你也思考很久，
才有这样的心得，你知道吗？好，我当时我要借钱的时候，我跟我老婆一直很反对啦，
对啊，你老婆一定骂你，你以为一定赚钱吗？
对对对，
你不要害我们到时候糟了。
我跟他熬很久，还跟他不管是用熬的还是用沙雕的，终于借到了。
OK，
用最后用这个说服他，我用这个说服他，
什么样
子？你知道吗？哈，用这套你可以说是话术，
没有关系，反正
说服我老婆，
反正骗到钱就对了。
我就跟我老婆讲，哎，欸，说其实我们借钱买股。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哈，是我们哈那个我们台湾人很喜欢买储蓄险嘛，
对啊，
那现在换成银行跟我们买储蓄险，跟我买储蓄险，我把它借出来嘛，所以我会比较借钱买股跟储蓄险到底差别在哪里
哈。好，
我看借钱买股哈，你那个复利效果是自己的，嗯，但是你买储蓄险，不管是6年、10年、15年，那没有复利效果，欸，他可能是说啊，你已经缴满了15年，第16年才开始给你啊宣告利率2%，这样慢慢给你，没有复利效果嘛？对对。但是借钱我们讲是价值投资，是有复利效果的哦，流动性效果也会越来越丰沛。对对，你假如说随着你的部位啦，股息增加，哎，会越来越丰沛哈，而且很有弹性，你随时都可以喊停，不会有违约金。
然后你可以还掉那个钱。
对对啊，但是你假如说储蓄险你已经缴不下去了。欸，你要付违约金，欸，你的利息没有还不打紧，甚至还会侵蚀掉一些本金，欸，
對
對對，那管理难度，这是它不好的地方，管理难度高，比较高，但是储蓄险就很简单了，傻瓜，
但是比较不会失智，
對對，比较不会失智，啊，重点，我就用最后一句总结的话说服我老婆说，我们当时我第一次借150万嘛，一个月要缴大概1万多块，借20年的啊，嘿，1万多块，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当成
储蓄险？
哎，不是，当成强迫自己储蓄哦，当成我自己强迫储蓄啊。我
说老婆，等于说一个月存1万这样的錢。
对对对，我老婆，你每个月卡费，一个月那个信用卡刷2-3万，害我们都没有办法存钱。那我们至少要强迫自己嘛，哎，好，先从银行借一个150万出来，
你老婆
强迫自己，哎，
你老婆反而被你电哎，
对，那么他最后终于良心发现，答应我从富邦银行借了150万出来，
okay， 好，所以这个储蓄险，你觉得还不如就是借钱买股了，
没错，对对，
比较就，
那前提是说啊，我懂了一套，
对啊，就是你
价值投资方法，
那你等一下要教我们这个价值投资方法，
是是，
不然的话大家就放你走了，对不对？好，所以刚刚傅旭已经把这所谓借钱买股这件事情啊讲得很清楚了哈，那当然应该。如果现在各位是借钱买股或者借钱投资 ETF， 你可能要去反思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像傅旭这样的策略哈。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四季战略班。 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路上提前引领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四季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基青通投资学院。
那所以说现在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呢，最大的推手其实就是 AI 跟 ETF 了哈。
对。
那这个月00939、00940哦，掀起一股所谓解定存 all in 风哦。那但是从00939挂牌以来哈，到这个礼拜二哈，也就连续五连黑哦，就连续五天下跌，而且呢，持续破发行价15块。那4月1号即将要挂牌的00940也是破发，不过呢，净值跌破了是10块的发行价，因为它还没有挂牌了，所以是。元大自己在官网上公布出来，他们试算出来的净值是跌破了10块的发行价哈。那元大的资料来看的话，3月18号、19号稳住10块，但是3月20到21号呢，股价有上去哦，到10.02元。不过呢，3月22号就破发了，3月26号是9.93。好，这两档哈史上募集规模最大哈，当然挂牌之后的表现也很令人关注了哈。还有一档最近也是让投资人哈。这个是又爱，然后呢又好像追不到哈，又追到了又被套哈，为什么呢？就这个00941，其实中信投信也在官网上警告大家不要乱追价了哈，所以这个不是发行投信的问题，而是呢投资人自己可能对产品不理解的问题，对投资策略不理解的问题。你像00941在本周曾经在盘中出现溢价10%的情况，你还去追价，那真的是哈。有一点完全这个不顾这个市场的风险哈。那中信投信就在官网上讲说，他请大幅溢价，请大家不要追加，而且他已经暂停初级市场的这个申购了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信投信这个00941也涨很多，涨很多的情况下，大家去追它，因为它都投资一些什么爱斯摩尔，大家觉得很好的公司嘛。
对对对。
结果呢，就造成大幅溢价，所以这些 ETF 的现象，就请教傅旭，你觉得这些 ETF 的现象？投资人应该怎么样去冷静的去思考？
对对，
好，冷静思考，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你可以看到，像09939这样破发的一个状况，然后呢，941溢价曾经超过10%的状况。好，中信投信，我们刚刚讲，它其实在官网上也公告出来，让大家警惕嘛。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
是，
冷静的思考这些事情。
针对 ETF 哈，大家要把握两个思考的重点。
OK， 好，
想清楚，
对，
哎，你就豁然开朗啊。
好。
第一个思考中的你必须要 know yourself， 银行业要 know your customer，
对，
但是我们投资人也要 know myself， 我到底是怎样的人，那不外乎有两种人，第一个你买 ETF， 你只要是以股息为主，价差水洗，我就是主要以零股息的，我告诉你，即使你现在被00939套也没有关系，
当然
00940破发其实也无所谓，你要抱紧它，然后等他们只要有再跌一点，你要有加码的准备，
是，
这个是第一个，假如你了解自己之后，你觉得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以什么零股息为主，我就是很想赚价差的人，那就是那个00941很适合你啊，你应该，你只要是这样的价差为主，股息水洗，那你应该，你就不应该买939跟940，
对，
你应该买那个941，
对，
或者是你买那个0050也可以，
市值型的，
市值型的，
因为他们的息比较，
对对，因为我现在可以大家整理出来哈，比如说像这个叫做垃圾高收益债的 ETF， 现在的殖利率大概是6%到8%了，还有投资等级公司债 ETF 现在是5%到5.5%，现在这个比甚至比我们的台股的高股息ETF 还好哦，你只要是以那个股息为主的，这个都很好，
对，
反而现在20000多点的这个10点高股息股票 ETF 就不是那么优，不是那么吸引人， 你可以再等等，或是你先少买一点点，嗯欸、就是当做一个观察。
所以应该去买市值型的。
对，那现在市场这么热，你真的是要、啊、追逐这个动能，你应该是买这个主题型或者是产业型的 ETF 啊，好好像中信上游半导体啊，你一个操作，哎、欸，冲浪啊，很棒啊，或者是说，哎、欸，那个全值型的 ETF 啊。哦、我觉得你应该是买这种的，想清楚你是属于哪一种族群、欸
okay.
哦、然后做搭配嘛、哦、对，
让自己先检视一下自己的投资属性。
对对对，这些 ETF 其实都很好，他们都没有错， ETF 本来就是个很好的产品，
對，
但是你要选到适合你的、欸、
对 对, 對、哦、好，那问题就已经买下去的人就会问说，那高股息 ETF 当然现在还不能报呢，
是、哦、
但我都已经买了嘛，
是、哦、
我太晚听到你讲这个嘛，
哦、
还有呢，就是说有些人还是想说我还是要买一点高股息 ETF、
嗯、
那到底能不能买、哦、那这个是不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价值法来分析呢？
是是，我看高股息现在是该跑还是该爆，
对，
还是该加嘛，
对、
哦、我自己有一套那个方法、啊
哎哦、
我还是回归到殖利率啊，
对，
像我怎么算这个高股息的那个价格，我进出的价格、哦、我大概是用它去年的、啊哦，去年的它的个配息啊，当做今年配息的基准，应该不会差太多啊，正负大概差距在 10% 上下。
OK，
好，然后算出啊，它目前的收盘价是多少？啊，这个是我帮大家算出来目前高股息 ETF 的殖利率了，哎，殖利率。
这目前当下。
对对对，
你这个是用去年的配息来算。
用，虽然用去年的，
那算下来一定低了。
不是用去年，我讲错，我是用去年，然后大概再乘以 0.9，
就打个九折了。
打个九折，对，因为今年我认为配的股利会少一点，但是也不会少太多，毕竟这些高股息 ETF 挑的都还是很不错的股票。
好、
哦，对，那打个 0.9 之后、哦，那个去年股息打个 0.9 之后，来试算出他们现在的殖利率。嗯、那我刚才我很简单
哦，所以你算出来就只有4%、5%，除了0.919还有
8%以上。
OK，
我会加码，我把不是加码，5%以上我会买，所以现在剩下的是算出来，目前呢、啊，我最感兴趣的是还是0056，还有00919。
OK，
哦，给大家做参考。
5%以上你会买？
5%以上我会买。
5%以上，
对对对对。Okay. 那4%我可能，5%以下我可能就暂不考虑。
5%以下就代表它可能一的股价高了，对不对？
对，
你要等它股价跌下来，
没错，
它殖利率才会变高。
对对对， okay. 就这么简单，就一个5%的一个定锚在5%嘛。
好好，傅俊，这个算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许你可以截图嘛。
是。
好，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喜欢投资金融股，你觉得金融股到底应该要怎么投资？其实今年金融股都很多金控公司都加大配息力道、
哦，是是，
包括像银行也是，台企银也是嘛，加大配息力道。十四家金控去年大赚3652亿哈、哦，从这个获利重返成长，而且创下史上第三高，嗯、所以今年就有底气加大配息力道，是是，像玉山金啦、啊，
对对对，
每家那个中信金也是加大配息力道嘛哈、哦。那你觉得这个金融股哦，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投资的机会呢？你会看到，其实最近其实外资也是蛮少金融股的、
嗯，是是。其实哈，我现在不那么喜欢金融股。
为什么？
哦，第一个，即使今年他们的配息比去年好，因为去年实在太差了啦，嗯嗯、去年连开发金都没有配息呢。
对啊、
哦，那今年虽然是有稍微恢复一点正常、
嗯，
但是你只要用他们的现金股息去算他们的殖利率，嗯、还是普普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殖利率，我们看一下这个殖利率，
我们看几家比较，
对，
这我已经挑很不错的出来讲了哈。比如说永丰金现在也还不到5%啊，张银嘿，你说上看您的这也是上看啊，最后也还没出来啊，我认为不会配那么多啦，但我认为它大概是落在4%这边啦哈，开发金嘿哈，大概是3点多，和库金3点多哈，其实都华南金嘿啊，这个可能有稍微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高估啦，因为真正配息还没出来哦，富邦金啊也不到4%哈。所以我觉得金融股是这样，嘿，大家想说啊，我买金融股就是图个稳定，我不是这么想，
嗯，
我觉得你现在买金融股，反正要注重它的成长性，
哦，
对，要注重成长性。
就像你讲的，金融股已经是金融业已经很成熟产业了，成长性就低啊。
对，所以而且它现在又遇到高股息 ETF 在展开吸金大法，你知道吗？高股息他们就是以挑40前300大，然后殖利率最高的前30名或50名嘛。 金融股常被落掉哦，因为他们是用现金殖利率哦，常被落掉，所以高股以前金融股还有一群纯股族的拥护者，现在纯股族慢慢跑去高股息 ETF， 那高股息 ETF 又不太买金融股，这是一个这要大家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二个要思考问题是说，金融股现在那个你说房贷啦，或是一些贷款啦、啊、那些什么未来银行啦、啊、什么哎将来银行啊，他们有新的竞争者出现了、嗯、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他们那个寡断的局面有点被打破了、嗯嗯、所以我是想我自己投资金融股，我喜欢投资证券的
OK，
我喜欢投资产险的，
你有抓几家给我们
期货的 OK， 这些是比较有成长性，是因为台湾的资本市场结构上升嘛？对，
所以你要抓有成长性的，放在金融股的系列里面，
而且殖利率要至少要5%以上的，有成长性，有5%以上，为大家整理出来。
好，好，群益证股价表现也很好啊。
对啊，那个现在殖利率今年配1.33%嘛，
对，
现在7%，哪有金融股这么高的？啊，新产啊，今年配将近5块嘛，啊。即使已经80几元了，也将近6%、啊、金城银是我里面银行当中我反而是最喜欢的、啊、它配息也很好、啊、大概5.8%、啊、群益期6.32%、嗯、这是我喜欢的金融股、嗯、
好，这个傅旭没有挑一家金控，全部都是这个所谓证券或者产险公司给大家参考。好，那但问题就是说金管会最近也有动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新送审 ETF， 注意了，金管会寄出了所谓的房台教措施。什么叫房台教措施呢？就是ETF 你持股啊不能太相近啦，不要说大家都是买那几档股票，把那些几档股票股价买得高高的，然后殖利率变得低低的，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房台教措施。如果说呢你太多的个股跟其他 ETF 雷同的话，你要出来说明，然后同时你要提报改善计划，不然的话你的 ETF 可能不能上架。
对，
那这个所谓的台教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呢？就是说台教做教，
对、
吃豆腐、
是没错，
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就是所以金管会要求说啊，以后新的 ETF 你们以后的那个选股的方式或是选股的范围要宽一点，因为大家选来选就是前300大，然后那个殖利率最高的选来选去就是那几十档，那后面新推的新 ETF 就感觉比较吃亏，就感觉在帮人家抬轿。我觉得金管会这个用意是良善的啦，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们自己投资人个别投散户啊，也看到一个机会，像我现在很期待，我也期待我的股票有可能被抬轿。我就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心得。
好，
我的选的方式很简单，市值前300大，这是让 ETF 买你的第一张门票嘛，然后殖利率要 5% 以上，5% 以上你可能你的300大里面的殖利率排名你可能就是100名以上了，就很有机会被选进去。而且这些股票目前高股息 ETF
都没有的
嘿，对，
就等于说有一点这个漏网之鱼的，
对 okay， 嘿，那我之后找出三档，华丽，
它也是台积电供应链啊，
对，你看那个大连大都已经、大连大文件本益比都25倍了，它本益比才11倍啊，然后今年配5.2%，殖利率4.62%还可以啊，它只要稍微跌一点，哇，5%以上，那就比如跌到105%，哇，这5%以上，哇，那就很棒。它现在的市值排名是260几名啊，就是300大啊。那新产，好像我刚好它的排名是在它上面而已，也是260几名，也是一样，5.91%，是不是很有可能被选进去？
对，
群益证，它现在排名是已经挤进前200大了，它现在市值是400多亿了，已经挤进前200大了。这些才260几而已啊，哈，殖利率又这么高，是不是很有机会？
有，
是不是这样选？而且还有一个原则，这我选的这些可能被抬轿的，他们明年预估的配息，我觉得都会比今年更高。
好，就证券业不看起来像量，现在这个成交量这一个状况，证券应该不错，对不对？
对，
听说现在证券公司营业员都是 忙开户忙到焦头烂额，
对对，
像我认识一个营业员还集体开户了，
是是，
那个学生集体
開戶。莫兄，你可能忘了十几年前我们那个台股被那当时港股很热嘛，
对，
那台股被戏称为冷冻柜，
对，
成交量就六七百亿，
对啊，
然后营业员收盘之后，你知道吗？那个赚那点钱没有办法养家活口，
开计程车干嘛？
对，开计程车卖红豆饼，卖蚵仔米线，哎，多现在都忙得要死了，没时间搞副业了，哎，
好。这个真的是环境上面的大转变哈。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爆料同学会的问题要请教傅旭哈。他说呢，他最近有考虑增贷2200万，这个所谓的这个增贷族哈。那他考虑了三档 ETF 都有超过 6%， 比利息 2.5% 还好，但是这个 6% 可能是之前的，
对对对，之前的去年的是，
他就919啦，878啦，929啦哈。他说呢，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到底对不对？他想增贷这个200万哈，然后呢去买这几档 ETF 哈。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问题，
对对，
你觉得好？给他建议是什么？
我其实我赞成你增贷，
对哈，
但是这几档 ETF 哈，我觉得你200万你不要一股脑我全部都投进去，你可以先拿一些啦哈，比如说先拿1/4、1/5先。投资00919
，OK，
其他的就先不要考虑，因为其他我认为他们的殖利率今年都不够漂亮，只有00919殖利率应该还可以在6.57%，因为它毕竟是去年就进场嘛，而且去年买到很低的长龙，让它涨上一堆那个长龙，它因为填息了嘛，哎，啊，所以那个它的那个配息的资金当的资源当然是比较丰厚，所以00919是 OK 的，
啊，
那其他你先。你先观望，但是你要趁你增贷哈，把你强化你这个研究股票个股，然后 ETF 要更加用功一点。
好，
哎
，OK，
好，找更质优的标的，哎，再择机进场。
好的，好，或者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嘛，想想刚傅旭所讲的那些标的嘛，
对对，
哦，金融股啊，或者说傅旭觉得这个有可能被未来高股息 ETF 列入的哈漏网之鱼，因为他们都会去换权重股的啦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傅旭来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阮慕驊，好，那请各位呢持续锁定我们财经慕House啊，并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啊。那如果您对我们节目相关内容也有一些问题要问来宾或者问我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板上把您的问题写下来，我们会像爆料同学会这样子一并请贵宾呢，或者说我个人有这个了解的话来回答大家，同时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